上个周二我们教会的梦想姐妹被主汲取，安息在主的怀中。上个周六那教会为她举行了追思礼拜，那请弟兄姐妹在祷告中来纪念这个家庭。梦想姐妹的丈夫 David 弟兄还有他的儿子Clive 在我们中间，请弟兄姐妹为这个家庭祷告，愿神安慰他们。我们上个周六上个主日我们在这儿举行了长老五个长老的认证，很感谢神。当时我心中也是有感动，我感动主要是因为我看到我们教会有200多个弟兄姐妹，240个将近239能积极参与神家里的事情，你们关心神的家 care 神的家里的事情啊，感谢神。我们花了很长时间，很多年的路程才走到这一步，都是神的恩典。那愿神的家真的是充满神的荣耀，能荣耀神。那下个周将来这个周末教会要举行布道会，那请弟兄姐妹为布道会祷告。那同时也邀请看看你的朋友、你的邻居、你的同事、同学，他们来参加这样的布道会。那愿神使用这个教会来继续传讲耶稣基督拯救人的福音。那我们今天要回到以弗所书啊，那以弗所书是一卷极为深奥的一本书。那我请弟兄姐妹有圣经能翻到这段经文，然后我们一起读以弗所书第四章21节。我们从21节开始，我们读到25节，大家翻到我们一块读好吗？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，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要弃绝谎言，不能与灵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好，谢谢。圣经照着说，你信耶稣了，你决志了，你受洗了，你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了。那这只是个开始，不是一个结束。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刚刚受洗不久，那你要知道，这只是你信仰的开始，不是结束。那圣经上说，整个信仰的过程有两件事情是必不可少的，这两件课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你的旧人你要把它脱去，新人要把它穿上。那这是个比喻，就像你穿衣服一样，你每天把脏的衣服脱掉，穿上新干净的衣服。那什么是旧人呢？圣经上告诉我们，旧人是什么？旧人是一个没有神的那种生命，不敬畏神的那种生命，只有地没有天的那种生命。这个旧人里面有苦毒，有纷争，有谎言，有怒气。圣经上说把这种生命慢慢把它脱去，光脱去不行啊，还要穿上。穿上什么呢？要穿上新人，这个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那弟兄姐妹一生的过程就是一个脱和穿的过程，就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那我请弟兄姐妹要看这幅图画。怎么会没有啊？奇怪。就是我们的一生的过程当中，你的旧人是慢慢慢慢的衰退下去，你的新人是慢慢慢慢成长起来。所以你的新人不成长，你的旧人就不会衰落。弟兄姐妹知道，可能很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挣扎，就是信主多年，发现你的生命好像没有什么改变，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少的弟兄姐妹可能有这种感叹与这种挣扎，觉得我信主很多年，好像我生命没有什么改变。但是圣经上说，你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的关键是什么呢？如果刚才你回到圣经里面再看一看，那这段圣经大家注意一下，他这儿说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他已经败坏了，受了迷惑，旧人是败坏了，受了迷惑，然后叫你们心智更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到神的形象造的。请大家注意23节，23节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一节，又叫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，你要除去旧人，穿上新人的关键是让你的心智改换一新。如果你的心智没有改变，你旧人永远是旧人，你的新人跟你没有关系，你只是到教会来做个礼拜而已，你的生命没有改变。所以圣经上说要将你的心智改换一新，这个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那今天为什么要把这段经文放在这儿呢？你注意一下，25节跟上面好像没有关系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互相为肢体。旧人的一个特点就是谎言，活在欺骗当中，活在谎言当中，我们撒谎，我们也是谎言的受害者，这是旧人的一个特点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传讲这个信息，旧人脱去，穿上新人。你怎么来除去你旧人其中一个特点，就是谎言，除去这个谎言，活在真实的里头。我们看看，我们说主啊，你帮助我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那什么是旧人呢？旧人的一个特点就是谎言，大家注意了，谎言，你活在谎言的里头，你的生活不会有喜乐的，也不会得神喜悦的。那所以我们今天要求神的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脱去这个旧人，这个谎言的这个特征，穿上新人。新人这个特征是什么？是真实的这个特征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在主日的清晨，让我们有生命气息来敬拜你。主，你召我们就是让我们来敬拜你。什么时候我们心俯伏在你的面前，什么时候我们里面就得到释放，就得到平安，得到盼望，得到力量。主，我们恳求你的灵在我们里头做这个心智更新的工作，好像我们真是穿上新人，脱去旧人，好像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如果我问弟兄姐妹啊，虚假的东西可怕不可怕？谎言可怕不可怕？大家的回答是什么？非常可怕，是不是？圣经上讲的谎言就是一种虚假，不真实，虚假不真实很可怕。我们今天很多人，我们都是谎言虚假的受害者。你看现在有多少假的产品，是不是？假烟、假酒、假皮包，是吧？假手机，那假人也有，是不是？假的脸、假的鼻子，是不是？假的油，地沟油就是假的，是不是？我最近刚刚听说我们在美国也吃到地沟油了，可能你还不知道，是不是？就说大中华就有地沟油的产品啊，我们中间有一位大中华的老板在这儿哈，啊，对不起，不是给你做坏广告了，你小心就是了啊。你知道这个地沟油从大陆来的，从台湾来的，或者从哪儿来的？你知道最近刚刚报道出来，我们都是假的东西的受害者，那我们讨厌，是不是？假的东西太多，我们现在常常说，现在有个诚信危机，人与人之间你不敢信任对方。因为好多东西都是假的，他讲的话也是假的，做的事也是假的，他的笑容也是假的，他卖的商品也是假的，那什么是真的呢？没有人知道。那有人开玩笑说，他说我想痛改前非，过去我造假，我现在不造假了。大家说太好了，你现在不再造假，我们要举行一个宴会，那为你庆祝你痛改前非了。所以大家就举起酒杯为他庆祝，他应该痛改前非了。很可惜的是，酒杯里的酒也是假的。那喝下酒以后怎么办？生病了要求医寻药， 可是像药就是假的。那在这个世界，我们造假的时候，我们说谎的时候，我们活在虚假中的时候，我们害别人，我们自己也受害。那是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充满了虚假，很多假的东西让你防不胜防，就是在美国的一个光景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为什么人会这么虚假呢？人为什么喜欢撒谎呢？圣经说是救人，救人的一个特点，他不能真实，他没有办法真实，因为他不知道真理，不知道什么是真理，什么是真实，他撒谎，他虚假。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多事情很滑稽啊。以很多年前，梁实秋写过一篇文章，叫做《讲价》，讲价格的价哈。他说：“你看看这个中国人在一起哈，买东西总是要讲讨价还价。”他说：“讲价者哈，有真实价的脸皮，有外交价的嘴皮，有杀人的胆量，有钓鱼者的耐心。”那大家都知道是假的，大家都知道是假的，卖的人知道是假的，买的人也是假的，知道是假的，大家就是讨价还价。那养成这么一个很坏的这么一个风气，这为什么？圣经上说，因为我们人活在旧人当中，我们不没有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活在这种光景里头。为什么我们活着这种光景？有的时候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我们撒谎的时候，我们做假事的时候，我们知道，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都不知道，我们把谎言把虚假当成人生的一种智慧，我们津津乐道。大家看看这儿，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，这个文章的作者我不知道是谁，他就讲打麻将，麻将是中国人的国粹哈，中华文化的智慧。打麻将的时候，他说打麻将不仅仅是打牌赢一点钱，那不是这个东西，是种心理战。打麻将的时候要磨上，要盯下，问一口，是不是引你上钩，声东击西，对不对？狗头羊肉，是不是两面三刀，就是这样来勾引你，玩的全是心术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太强的谋术心术，麻将里头全都体现出来了。现在麻将在欧洲推广，欧洲人有福了，开始学你怎么样欺上谋下啊，怎么样声东击西啊，怎么样是两面三刀啊，你怎么样来占有对方啊，得着对方。那这就是一种麻将的这种心理啊，就这真真假假，羊头狗肉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是真还是实，是虚还是假。那我讲的不是这个这种东西啊，打麻将反映的是一种心态，一种文化中的一种所谓的智慧。那这种智慧被我们生活接纳以后，我们把它变成我们一种人生的一种信念，一种人生的哲学，我们信服这个玩意儿。那这个文章讲到几件事情啊，他说你反映着这个人把这个谎言当成是一种智慧。他说在澳大利亚，我想我们现在很多人看这个文章，是不是在澳大利亚，如果你迷路了，你也不懂英文，你找警察，警察就把你送回家。那有人发现好了，这是大展智慧的地方，就装着到警察面前一脸的纯真，听不懂英文，又迷路了，那做纸条送我回家吧。如果你真的是迷路了，如果你真的不会英文，请人家帮忙还行。可是这些人去了以后，这些华人去了以后，就是这样来利用人家警察，免费的 taxi 呀，是不是？所以后来人家就知道这些华人讲的是假话，不再信，不再送你。在欧洲说有一些地方手机是可以免费的，没人可以拿一个可以的，可是我们走一次排队又一次排队买十个免费的嘛。那后来人家知道这中国人不能这样做，所以说你是中国人只能限制你领一部。在纽约你们知道一个真实事件，是不是有些政府有些慈善机构给你免费的食品，有人去领了，领了以后 把不要的东西当场就扔掉，给美国人报纸可以报道出来。在英国有一个华人，他房子要保险，买了这个房屋保险，保险里面东西是家具也保险。他子虚乌有的说，我家里有一台电脑，其实他根本没有那手提电脑。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告诉对方说我家电脑被偷了，结果对方也不调查，真的是赔了他的电脑。赔了电脑以后，他反而说，你看看这个美国人，这个英国人真的好骗呢、啊。他当成一种人生的智慧在炫耀。弟兄姐妹，我讲这个讲中国人，不是说美国人不是这样，不是讲欧洲人不是这样，人的本性，就是你的本性都是如此。他把一种羞耻当成荣耀，把一种虚假，一种谎言当成人生的一种智慧。所以麻将就反映的就是这种心理。我不是说你们不可以打麻将啊，我不知道你们会，我不会打麻将，但如果你打麻将，你要想它背后这个东西很有意思了。就我们活在谎言当中，甚至活在一个谎言的文化的里头，我们把它当成人生的一种智慧，我们沾沾自喜，津津乐道，认为这是人生的大智慧、大谋略，津津乐道，不觉得羞耻。但是保罗说这是救人，这是救人。为什么人会堕落成这种光景呢？为什么呢？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当人没有神的时候，你不会敬畏神的。你心中没有神，你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当你俄国作家托斯托耶夫斯基不是说吗？没有上帝，什么事都是可以的。有人说现在人生活没有底线，没有良知，没有底线。什么叫没有底线呢？没有上帝哪有底啊？神都没有了，什么叫道德底线？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道德，是不是？活在谎言当中，活在虚假当中，我不认为它是谎言，我不认为它是虚假，我不认为它是邪恶，相反，我认为它是一种智慧，人生的智慧。如果你们中间的好多朋友弟兄姐妹，你明白一个道理啊，你跟你周围的一些朋友还尚不是基督徒，你变成你很骄傲，骄傲是一种邪恶吗？根本不是邪恶，哥哥有本事才骄傲，妹妹有本事才骄傲，是不是？当你信了耶稣基督以后，你才明白我有个道德标准，我知道谎言是一种邪恶，虚假是一种邪恶，骄傲是一种邪恶，你才有标准。当人们远离上帝的时候，他活在虚假的里头，他也不认为这是虚假。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弃绝谎言，因为谎言虚假是什么？是救人的特征，是救人的特点。你骗别人，别人也骗你。我们讨厌谎言，当有人欺骗你的时候，骗你的时候，你回家高兴不高兴？太高兴了，今天我受骗了，太高兴了。没有一个人这么傻，对不对？当我们受骗的时候，我们被欺骗的时候，我们充满了愤怒，因为你心中有个公义的天平。可是不久我们就会骗别人，我们跟别人玩假的一套。保罗说停止吧，脱去救人，弃绝谎言。为什么？因为过去我们不认识神。可在中国很多人是有神的、啊、不是没有神的、啊、但他不认识个真神。真正的神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你看看这儿，圣经上说，我们一起来读提多前提多书一章一节，神的仆人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。神是没有谎言的神，神让他的儿女不要充满虚假和谎言，这是神的教导。那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，神这严肃十二章二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。你心中没有神，你道德哪有底线？你心中没有上帝，什么是真理，什么是谎言，你标准都没有，真的标准都没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我在这儿跟大家讲过，欧洲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叫福柯，他已经死了，他写了很多的书，影响现在很多的人。他是个同性恋者，他批评别人的道德标准，批评信仰。可他自己呢，到旧金山的时候，他明明知道自己有艾滋病，跟很多男人去睡觉，就感染了很多男人。没有标准的，你没有上帝以后，你哪有标准？今天的中国诚信危机，为什么会危机？没有上帝哪有诚信？为了一点好处，为了一点蝇头小利， 我们就撒谎，我们就欺骗。这是世人的特点，人的本性，人的特征。不是说我们中国人特别坏，不是的，全世界人都是如此。亚当的子孙就是如此，撒旦就是谎言之父，所以撒旦的子孙都会这一套。所以保罗说你们不一样的，你们要弃绝谎言，因为谎言带来的不单单是你的羞耻，败坏你的品性。当你对人讲人话，对鬼讲鬼话的时候，有一天人和鬼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不是人也不是鬼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所以神经上告诉我们说要弃绝谎言。人为什么撒谎？因为他没有神，他不敬畏神，他因为他撒的谎没有人知道，但是上帝知道。你做个虚假的事情，上帝知道。你卖假烟、假酒、假药、假的东西，人不知道，你得利了，可是上帝知道。所以一个真正活在虚假中的人，他不单是不敬畏神，他没有神，他不知道神在坚持他，同时他知道他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地上一点好处，我撒了谎我马上得好处啊，你真实你没有好处啊，对不对？我得了好处，所以我要撒谎。撒谎是生存的一种手段，一种谋略，一种智慧，所谓的智慧。那圣经上说这种人是什么呢？他专以地上的事为念，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。为什么？他第一个没有神，第二个人生没有一个永恒的盼望，他不知道他的未来是什么。如果我知道我活了一生就是100岁，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，也没有神，也没有灵魂，什么都没有。弟兄姐妹，我想活得好，我该怎么做？人欺则欺，人骗则骗，我诚实能卖几个钱？我真诚，我真诚，我能吃饭吗？没有上进，我为什么要成为一个道德的人？为什么？当年的苏格拉底就问这么简单的问题，今天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。如果没有上帝，如果没有死后的审判，我为什么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？我为什么不撒谎？为什么不弄虚作假？我为什么讲真实的话，做真实的人？没有 point， 没有 point。 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弟兄姐妹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但是我们不一样，当神的道进到你心中的时候，圣灵光照你的时候，你明白一个道理，我们是有标杆的人，我们的前面是新城耶路撒冷，地上的蝇头小利等快过去，地上的荣华富贵很快就过去。神给我，我们感谢神，正当得来的我们感谢神，但是绝对不会做唧唧歌歌的事情，因为圣徒有圣徒的美德。然后呢，圣经上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。你看到人生有一个终点，那将来我们完完全全的回到上帝的面前，站在上帝的面前。当人撒谎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要明白一个道理，我们中国人特别强调两个字，叫良知，天良。我见过多少的人都说我凭良心做事，只要我良心平安的话，我就去做。包括今天很多基督徒常常也讲这样的话，我良心平安啊，我就去做。这话有没有错？有没有错？弟兄姐妹，有没有错？有没有？上帝造人的时候把良知放在我们的里头，良知是上帝放在人里头的一个装置，让你知道什么是善恶，什么是是非。可是人家撒谎的时候做假事，假烟假酒假药，欺上谋下，羊头狗肉，他为什么良知不受谴责呢？为什么不受谴责呢？为什么呢？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不受谴责呢？为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圣经上说我们良知已经毁坏。有人说 follow your conscience， 良知怎么说你就怎么做，良知平安的事你去做。弟兄姐妹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这句话害死了很多的人，欺骗了很多的人，让很多人活在一种虚假当中。为什么？我们良知已经堕落。圣经上说良知自然丧尽，就方众失约，贪心种种的误会。当你真的追从自己良知的时候，你的良知是什么？我请大家问问想一个问题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那些红卫兵小将们 把自己的导师老师拿到上台去批斗，他们良知有没有？他们在批斗自己的父母的时候，他们良知有没有受到责备？没有，他们做件神圣的事情。911的时候恐怖分子创大楼死了几千人，他们良知受责备吗？受不受责备？不会受责备的，他里面很平安。那些卖假烟假酒假药的人，他会里面会觉得不平吗？不会的。那些包二来的，那些这个家里有这种误会的事情的，他心中有责备吗？没有了。良知是个什么？良知是个神放在人的里头的，但是你用什么东西来喂养你的良知太重要了。你用什么东西来喂养你的良知？你今天读这个四书的厚黑学，你的良知就变得一黑一厚，没有那种感知。基督徒为什么要上帝的道在你的心中？上帝的道喂养你的良知，你的良知才变得敏感。当你说谎言做虚假的时候，你的良知还责备你，因为圣灵在你里头工作了。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，有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心中很不平安？为什么？因为圣灵已经更新了，你是个新人，你的良知已经被神更新了，慢慢洗净你，你的良知变得越来越敏感。你做错事情以后，说了谎话以后，你没有责备了。我有这样的感受，你可能也有这样的感受，是不是？说一个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，仅仅说啊，靠良知，我良知无愧，真的吗？你用什么东西来喂你的良知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道在你的心中，你的良知是空洞的，你活在一种欺骗当中，我们还不知道。很多人打着良知的旗号，说我的良知没有责备我，所以我就是无罪的。你错了，良知已经麻木了。所以保罗说，当一个人活在谎言当中，他的良知都不责备他，把羞耻当成荣耀的时候，说明什么问题？他的良知已经伤尽了。圣经上说，这是旧人的特点，旧人的良知已经麻木，已经麻木。上帝本来把大的恩典放在我们的里头，让人有一种天良，要知道人生的一些界限在哪儿，是和非，对和错。可是当良知伤尽之后，没有上帝哪有良知？没有上帝哪有底线？没有上帝哪有标准？说谎言就不再是谎言。谎言的最高境界是什么？谎言最高的境界，受了千句万句之后，它就变成真理了。好多人就活在这种谎言堆起来真理当中，一生都不知道真相，因为我们活着一生，然后就呜呼拉倒就死了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多少人活在这种魔鬼的欺骗当中，以为活了一辈子结束就结束了，吃吃喝喝吧，明天就死了，能得多得一点，能抢多抢一点，能看多看一点，反正明天就没有路了，好可怜。这是一种撒旦的欺骗和谎言，但是我们活在谎言的里头，我们还以为是人生的一种智慧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这是一种谎言的人生。第二，那保罗说，你们不单单要弃绝谎言，你是新人了，你的旧人谎言慢慢脱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神面前很诚实，有的时候我们还会撒谎，有的时候我们还做假事，比较不真实，但是那说明我们还有成长的空间，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还没有完成。但仅仅弃绝谎言，那是消极的。那积极的是什么呢？保罗说得灵舍，说真实的话。请大家注意一下啊，那个经文在前面呢，他说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灵舍说实话。所谓的实话，你读读你的圣经就知道了，跟灵舍要真实，对灵舍要有真理，真实和真理。那谁是你的灵舍？你的太太就是你的灵舍，你的先生就是你的灵舍，你的同事就是你的灵舍，你的同工就是你的灵舍，你周围的人就是你的灵舍。他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过去活在谎言当中，因为我们不认识神，但现在耶稣基督他的灵已经重生了我们，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应当要活出真实的东西，并且这个真实的我不是空心的我。一个没有神 一个是没有道德标准，一个没有道德底线，没有真理的人，他里面是很空的，他里面没有信仰，没有道德的根基，你叫他怎么来讲出真理，怎么来讲出真言，怎么能活出真实。我们对人两面三刀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们人生就像演戏一样，这种人生快乐吗？未必呀，因为你这样对待别人，别人也这样对待你。所以圣经上说，你不但要如此，你要与灵舍说实话。那我们这儿有个问题哈，什么叫灵舍说实话呢？圣经上说，你不要忘记了哈，你是新人，你新人有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请弟兄姐妹注意一下你的身份的改变，你现在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你是一个新造的人，你的里头有个新的东西在里头，让你重生得救那一刻起，上帝把一种特殊的道德力量放在你的里头，特殊的灵性的力量放在你的里头，你跟神的之间关系打通了，你跟神的关系极上了，现在有个真实的东西在你的里头，那个真实是什么？那个真实就是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就是真理。耶稣说，圣经上说，那圣洁真实的耶稣基督是那个 holy and true 那一位，那耶稣基督在你的里头，你里头不是空的，你不是假的，你知道你的一生是什么，耶稣基督把你的人生真理告诉你了，你的一生是什么？我们的一生，弟兄姐妹，请大家注意一下，我们的一生是什么？我们的一生，你注意一下，整个圣经讲啊，是从一个原子到一座城，这是人类的历史。那个原子是什么？伊甸园。那座城是什么？新耶路撒冷。人类的历史，无论你反对神、咒骂神、反对神、迫害教会，没有人能改变历史的走向。从一个原子到一座城。人的历史是一条线，向那个终点发展。我们呢，就是在这个线的路程当中。我们往哪儿去？我们前面不是一个无底坑，我们前面不是一片黑暗，我们吃吃喝喝吧，险骗则骗，人骗则骗，人假则假，反正没有人知道，一死就拉倒，一生过了这个村就没有另外一个店了，人生到此结束了。实际上错了，你是在这个奔走天路的过程当中，你的终点是新天新地。新耶路撒冷，你不要忘记了这个真神真理。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，告诉你，我就是真理，我就是道路，这个是通向天父的道路。你在路当中，今天这个世界当中，他不认识神，为什么会信仰会危机？没有神，没有人生的目标，没有人生的终极定向，没有的，没有道德标准，没有底线。你生的基础是什么？那没有啊。我是信任你，可是你每次骗我，我还信任你吗？我不会再信任你了。当人是变成一个虚假的人，他怎么能讲出真实的话？人都变成一个假人，他怎么能变成一个真实的，过一个真实的生活？没有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真理是真实的，真实有两个特点，一个是仁义，一个是圣洁。仁义是跟人的关系，我跟你的人的关系，我跟你的关系，跟弟兄姐妹的关系，跟同事的关系，这是对的关系。圣洁是跟神的关系，我是跟神的关系。如果你活在真理里头，活在真实的里头，你有仁义也有圣洁。那你叫什么叫仁义，什么圣洁？圣洁你看看十条诫命就知道了，十条诫命的前三条告诉你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，前面四条跟神的关系是什么，你敬畏神，你遵循他的道，你仰望他，跟神有一个圣洁的关系，因为神是圣洁的。仁义是什么？这条诫命的后六条，我怎么跟人相处？新人把神的道慢慢在你生命中展现出来了。我刚才讲了，神造人的时候，让我们每个人里头都有神的形象。我们人跟动物不一样，弟兄姐妹，人跟动物不一样。当我们还有天良的时候，我们撒谎我们觉得脸红，是不是？动物撒谎它不会脸红，当然动物不会撒谎，是吧？但是这个形象已经堕落了，但耶稣基督来，你一生走的路程，一生成圣的过程，就是这个神的形象慢慢慢慢恢复起来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你知道，当我们真的是 远离神的时候，我们连人是什么样子我们都不知道。我们常常说你这个人没有人样，看看你这个德行都没有人样。那什么叫人样呢？有时候我们骂孩子，看你这个孩子这个样子你都没有人样。那孩子的人样是什么样子？什么叫人样？你这个人活得没有人样。那什么叫人样呢？弟兄姐妹，真正的人样就是神的形象恢复了。在什么地方看到人样？你看到耶稣，你看到人样的。我们像耶稣那样活着，那就是人的样子出来了。神造人的目的达到了，那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就恢复了。你里面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以后，你里头才有内容。我们不是一个稻草人，里面不空洞的。一个撒谎的人，一个虚假的人，你说他里面有真理吗？他整个人都是个假的，他怎么有真理？他没有真理，他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活在他谎言的里头，就是人生没有目标，人生没有个终点，没有神，没有道德法则，这本身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谎言。可在这个谎言里头津津乐道，为点羞耻的得着一点人生，一点蝇头小利，他欢喜的不得了。当有耶稣基督的道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开始知道我们活在耶稣基督的真理里头，上帝的真理在我的里头，我是一个新造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你的心智要被神改变。我们过去我们不认识神，但现在我们也有神，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头。耶稣基督是真理，耶稣说我是真理。圣灵是什么？圣灵是真理的灵，真理也住在我们的里头。请大家注意一下，圣灵住在我们的里头，他是圣灵，真理的圣灵。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头，他是真理本身。所以上帝在你的里头，你里头开始有了实质，有了内容了。就是说你有可能活出一个真实的一个生命，你对人不再虚假，真的就是真的。所以我们这一点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要当真理在你那里的时候，你越来越体会越思想神是个什么样的神。神是个无谎言的神。所以大卫说，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就是你里面有真理了。为什么基督的福音跟这个世界不一样？福音不是做给你看的，福音是从里面活出来的。大卫犯罪以后才明白这个道理。大卫跟人通奸，他犯罪了，他犯罪之后他悔改，他流泪，他知道我得罪神了。这时候他向神说，神啊，我知道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的。他为什么讲这句话？因为他骗了人家的女人，他骗了人家的丈夫，他用自己的计谋与自己的聪明，上帝责打他，审判他，他开始明白过来，上帝啊，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的。然后在诗篇里面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诗篇十五篇，一起读来。耶和华，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？谁能住在你的圣山？就是行为正直，足事公义，心里说实话的人。就是你的里头开始变得有分量，你的里头变得有实质，你不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人，不是一个逢场作戏的人，不是一个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的人。你慢慢明白一个真理，那更深的真理是什么？你明白了。这是主耶稣讲的，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。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。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这句话讲得非常严重。基督说，你看那些活在虚空中的人，活在虚假中的人，没有上帝，没有实质，所有的东西就像早晨露水一样很快就消失了。可他把露水当成是个金银，当成个宝贝。那这种人他里面很空，他会虚假，他会耍手段，他会说假话。那这种人什么人呢？基督说啊，你们看得深刻一点，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国家，没有一个文化来歌颂谎言，歌颂虚假。请大家注意一下，没有一个民族，没有一个文化，没有一个人 说谎言就是真理，谎言就是对的，虚假就是对的。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的，为什么？谎言到处流行，虚假到处流行，这个社会早次会崩溃的。那么仅仅看到这点不够的，实际上你看得远一点，深一点，人为什么会撒谎？人为什么会在虚假的里头？你看它根在哪儿？谎言、虚假只是树上一个毒的果子，毒果。它根在哪儿？根在这儿。所以你们父的魔鬼，魔鬼从起初就是没有真理，他的本性就是撒谎，他是说谎之人的父。哇，这句话是非常的刺痛人的。那就是说，一个人活在谎言的里头，他没有上帝的道和真理的时候，他往往不知道，他是活在一种黑暗的权势之下，活在魔鬼的权势之下。因为魔鬼就是谎言之父。很多人觉得我很自由啊，我想撒谎就撒谎，我都自由啊。他不知道他自己是在魔鬼的权势之下，因为魔鬼就是谎言之父。但是幸好耶稣基督你不一样了，因为真理在我的里头，我有一个标准，我的神，我的父，他是无谎言的父，我的基督他是真理，圣灵他是真理的灵在我的里头，我跟这个世人不再一样。为什么？我的一生是面向天上耶路撒冷活的，弟兄姐妹，我的一生是面向天上耶路撒冷活的，面向圣城耶路撒冷活的。如果我没有圣城耶路撒冷在我的盼望当中，只是有短期的一些小的目标，那我肯定是能骗之骗，能坑之坑。为什么？只有这一生呢，没有第二生呢？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人，撒旦的计谋已经被攻破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知道，我们是面向耶路撒冷，面向天上之城，在过我们在世上的生活。神在每天在引导我们，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所以我们应当成为说真话的人。主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，你们的话没起来多，马太福音第5章37节，来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心里面恶出来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过一个圣徒生活的人，旧人从我们身上慢慢脱去，新人慢慢在我们的生命中长出来，谎言从我们生命中慢慢的消失，真实从我们的里头慢慢长出来。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你慢慢长大的时候，成熟的时候，你变得越来越真实，越来越真实。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就在多说就出现了恶者。有的时候我们多说几句，你知道你心中开始有弯弯曲曲了，就多讲几句了，是不是？因为遮啊、掩啊、粉饰啊，对不对？耶稣说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呢，如果整个社会都是这样，这个社会多好，是不是？我们人人都向往这种非常的有真理有真实的这种生活环境，不是吗？来到美国以后，我们觉得、人际关系稍微简单一点啊，我们觉得蛮好的，是不是？你喜欢这种生活，从哪儿来的？福音里面接受的果实。当美国人远离上帝的时候，这果实也慢慢就没有了。我明白这个道理，在基督耶稣里头，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我们里面有更多的真实。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有人说，王牧师，你没有介入社会哦，你要真过这个生活行吗？打破你的头哦，怎么办？弟兄姐妹怎么办？一方面拒绝谎言，一方面对灵舍说实话。我现在对田俊弟兄说实话，如果他爱我，他信任我，我讲实话，他可能会说，王牧师谢谢你对我讲实话。如果我对另外一个人讲实话，他不打我，他不骂我，是不是？你回去对太太讲真话，你说我昨天做了一件什么事情，那怎么办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圣经上同时教导一个真理啊，当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的人，意思说我们不对人掩面三刀的，真实的，我爱你就是真实的，我就是真实的。多年前在 Woodmont Apartment 有对小夫妇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什么名字，不知道什么名字。他们刚刚来美国不久，养了一个小孩，两个人父母都不在身边。有一天晚上，我跟我太太去看他，买了几件衣服，带了一些菜汤送给他。 我想他第一次接触这么一个人，我只是说我是一个教会的牧师来拜访你看你，我甚至都没有要求他信耶稣，因为我不喜欢勾引人入教，我不喜欢的。我是告诉你，上帝爱你，我的爱是无缘无故的，我是真实的，我没有任何的目的想得到你什么好处。那神叫我们活出这种真实，那当然那一刻哈，也希望我每天都是如此。那我们对人就是真诚的，就真实的，我没有任何的目的帮助你，要勾引你做什么，没有这样的。但是我告诉你，福音的确是个好消息，它让你一生蒙福，但是你自己选择，我不会强迫你的。那这个我们还能做到，对不对？但至于和灵舍说实话，说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弟兄姐妹，那需要智慧。以前奥古斯丁讲过一个比喻，讲过一个事情，他说有一家生孩子了，大家都说这个孩子将来可能成为罗马帝国的官员，可能成为大的学者，可能将来成为大成功的商人，大家都在议论这个孩子的未来如何如何。奥古斯丁最后说，从来没有一个人讲一个真实的事情。那这个人将来不一定成为皇帝的官员，对不对？也不可能成，不一定成为商人，也不可能成为学者，你不知道啊。很多全民都是不确定的，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，那确定的是什么？是死啊！但是你不能说有一件事情我相信是肯定真的，这个孩子将来肯定死。哦，那不是说是就说是吗？不是就说不是吗？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就没有智慧了。所以圣经上说要有个智慧的人，真理在你的心中，你同时有真理的智慧。所以这主耶稣为什么教导我们驯良像什么？像什么？驯良像什么？像鸽子。灵巧呢？像蛇。如果你只是鸽子，对不起啊，你只有被吃的份。如果你是蛇呢，你天天害别人吗？对吧？基督说你是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那蛇的意思就是说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他知道该怎么避免前面的石头，是不是？那鸽子呢？非常的单纯的，你看鸽子多单纯啊，是不是？非常单纯。弟兄姐妹，神教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的人，不让你成为一个傻瓜。有些人说基督徒好骗，那我相信基督徒是好骗，对不对？但是基督徒也是有智慧的人。那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明白神的道，成为一个真实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对弟兄姐妹，我们对什么地，我们都要成为一个真实的人。第三，我请个弟兄姐妹讲的，保罗说你们要弃绝谎言，对灵舍说实话，后面还加上一个什么话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因为你们是什么？互相为肢体。这是教导我们怎么在一起生活。你的家人，你记住，你看神的话有没有道理。如果你的家里面只有谎言，只有虚假，没有证实，没有真实的东西，你的家就快崩溃了。人生的一个悲剧是什么？平时我不跟你讲真话，你也不跟我讲真话，你骗我，我糊弄你，上海人说倒江湖，你倒我的江湖，我倒你的江湖，那个家是什么？这个家就不像家了，没有信任哪有爱。那人生的悲剧是什么？当我到讲真话的时候，把我真心抛出来的时候，那是什么时候？那是分手的时候。我知道有些夫妻在分手之前讲一次真话，我这么多年我受够了，哒哒哒哒哒哒，是不是这样？那平时为什么没有就会讲呢？我们也没有真理，我们也没有智慧。家庭是这样的，那社会呢？今天的社会已经是非常的烂，今天诚信危机是个大的问题。领袖讲的话，我们怀疑他是不是真实的，是不是？你知道以前在德国有一个哲学家叫海德格尔，他有个学生叫阿伦特，阿伦特是一个女的犹太人，这个女的很厉害，她写过很多的书，她讲过这么一段话，她是在纳粹大迫害的时候啊。那他对这个纳粹的一些行径他有很好的反思，他讲过这么一句话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人们常常发现长期洗脑造成的洗脑哈、啊、 造成的最不确定的结果，就是一种特殊的玩世不恭的态度，对任何真理都绝对的拒绝相信，不管这些真理是多么有可靠的证据。弟兄姐妹，想想我们现在对待知识分子是不是这个德行？差不多是这个德行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过去被洗脑过了，我们现在什么东西我们都不信，我们什么都不信。你像福音有很多很多证据，我还是不信，我就是怀疑。这个社会没有了，但是你不知道，没有了上帝子道子后，它的结果是什么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解体了，我不能再相信你，不能再相信你。这是叫诚信危机。中国的经济发展，它付出的社会成本太高，不单单是环境被污染，人的心态被污染，人的里头没有诚，没有真，这种社会很可怕。你的家庭也是如此，如果你的家庭没有生命之道在你的里头，长期伤害，长期怀疑，之间就没有真正的相互的信任，怎么办？回到神的面前，因为神就是真理，神的道就是真理，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，它在我们的里头。你越是靠近上帝，你的里面真的东西就越来越多，你对人很真诚。也许你我对你真诚，你伤害我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不是说给你看的，我是为上帝活的。但是保罗说，你们互相为肢体，更多是讲教会生活。弟兄姐妹，讲教会生活，在教会里头，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如果我的手来欺骗我的嘴巴，我现在要吃一口白米饭，他偏偏把一个毒药塞到我的嘴巴，我们这关系是什么关系啊？不再是肢体的关系了。他害死我，这个手去哪儿了？这个手也死定了。为什么？我自己不存在了，我生命不存在了，我的手还存在吗？我的手当然不存在了，是不是？我的手之所以成为健康的手，有功能正常的手，它必须连在我的身体上。教会就是这样，弟兄姐妹，互相为肢体，也不能说谎言，彼此之间真诚相待。有的时候你真诚到一定的程度，你经历了，那好了。但是求主来给你智慧，不是每个人的生命状态完全一样。但在教会里头很重要是真诚。你们看到这段经文，说亚拿尼亚来欺骗圣灵，上帝当场让他毙命，他死了。如果使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今天的世界，世界可能剩不下200万人，那教会呢也差不多剩下人不多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如果使用这种方法对待教会，教会早就没有，是不是？神怜悯我们，神把这个私利放在这儿，你谎言的嘴是上帝所憎恶的。同时告诉你，虚假不正式毁坏一个团体，毁坏一个教会的生活，毁坏你的家庭，也要毁坏这个教会。就是神告诉我们这个真理，不是说神说你一撒谎我就马上就打死你，神从来没这么做，但神的心意也显明在这个地方。就教会是互相为肢体，真实很重要，不能再讲了。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请大家看两张照片，这是什么？大家不知道啊？你们不知道吗？那说明你们这个太忙了。你看看这两位女士在干什么？在化妆，这是化妆。在这儿呢，在表演。你在表演，为什么表演呢？你们还没看出来？没看出来？这是死人的时候，请他们来哀扩的。他们是职业的、专职的、专业的哀扩者。你看到没有？啊，在这儿是化妆的啊，在这儿你看，还带着一个这个。这个 microphone， 你看，就像这个在戏台上，这个歌星在演唱的那种情景，是不是？他是丧尸的家庭用重价请来的哀扩的这些人。那这是一个新兴的行业，就是在中国大陆现在这个做的越来越火。家人为了表示很伤心，那自己也没眼泪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就请人喽。当然不能请一个了，要请一对了。那这可能是主角哈，是领头的。你看这个动作很夸张，是不是？他那个眼泪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还是假的？啊，那个场面是 像演电影演员一样嘛，对不对？那眼泪是当时就能出来的嘛，对吧？他是有这种能力的哈。但是他里面有那种真正的那种哀伤吗？管他什么事啊，是不是？死的又不是他的父母，他的亲人，他只是哭而已。这告诉你什么叫虚假。可是当虚假到一定程度以后，我们都习惯了，我对我父母没有感情，我就请一个人帮我哭。那我举这个例子是说，在神的家中，在教会当中，与哀哭的人同哭，不是这种哭，很真实。我能做的就这么多，但是我很真实，是真的从我心里面掏出来的。我也帮助你，你家中有问题，我真的，我只能会讲这么几句话，我愿意。我有时候看到我们中间教会有些弟兄姐妹很可爱，他去拜访一个家庭，其实他不会说话的，可是他人到了，感谢神，那很真实，真的很真实。他没有花言巧语，但是他很真实的在你的身边与你同哀伤，那就够了，弟兄们，那就够了。有些人看到家庭有需要，他什么也帮不了，他自己不会烧饭。我知道以前有个姐妹很不会烧饭，他到餐馆去订了一个饭食放在他的门口，然后就走了，够了。神知道你的心，所以圣徒是有个真实的生命在你的里头，对人的情感，对人的爱是真的。我不是表演出来的，这是表演队，我们不是表演出来的，我们很真实。最后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诗篇26篇第二节第四节，一起来。耶和华，求你察看我，试验我，熬炼我的肺腑心肠，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，我要按你的真理而行。我没有和虚谎人同坐，也不与隐瞒人同群。神让我们在他面前成为一个真实的人，你是为神活着，神看着我们，神给我们智慧，神给我们力量，神帮助我们。保罗说，你们要弃绝谎言，并灵舍说实话，因为你们是互相为肢体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旧人让他渐渐的过去，新人慢慢的长大，我们整个教会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。弟兄姐妹，今天这个社会要重建诚信，没有上帝建不成的，建不成的。教会怎么在这个世界上做见证，把真理活出来，道在我们教会中成为肉身。如果我们在上帝面前，我们是一个诚信的人，你的配偶有福了，你的孩子有福了，你教会生活也有福了，因为上帝定义祝福这样的人，因为耶和华憎恶撒谎的嘴，虚妄的心，但是上帝祝福那些心诚诚实的人，诚实的人上帝诚实待他。求上帝祝福我们，保守我们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祝福我们每个家庭，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记住一句话，旧人脱去，脱去你的旧人，穿上你的新人。谎言是旧人的一个特征，求主让他把他脱去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真实的人，不断的提醒自己，我是新人，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耶稣就是真理，圣灵在我的里头，圣灵是真理的灵，我的父是无谎言的父，让我活在他的面前。主啊，让我一生成为内外都透明的人。我们做不到，但是我们向那个方向去走，好像你的家中少了许多虚晃，多了许多真实，让神的家真的有了真理，有了荣耀。我们在社会也是一个见证，求神帮助我们，神祝福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新召的人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头来滋养我们的生命，因为你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爱我们，你成为我们生命的光，你成为我们人生的道路，成为我们生命的真理。主，你活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把你的爱，把你的真实透过我们的生命来活出来，让我们教会真的像一个家庭，让我们家真充满天上的荣耀，也让我们教会这个家充满天上的荣耀，让我们在这个世界成为盐，成为光。当我们成为盐，成为光的时候，我们就能为福音做美好的见证。让人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，人们看到这群人是真实的人，他们身上少有虚假。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你雕铸我们，让我们在你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。主，保守你的孩子们的心怀意念。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再次为 David 的刘大卫弟兄的家来祷告。主，你安慰他，你保守他，让他知道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，因为我们是在走天路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还没有达到我们天路的终点，但是我们感谢你。主，也为我们中间有病痛的弟兄姐妹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突出我们， 让我们的力量刚强起来，好让你医治的能力覆盖我们这些有病的需要医治的弟兄和姐妹。我们寻找工作的，主你给我们开路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都在你的引导之下。主你开的门，让没有人能关闭它，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光当中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敬拜你的人。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浇灌我们。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活在你身体里的人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